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DOA 卫视11月25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许湘云。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本期的英语盾将带您了解美国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平洋海域的军演。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DOA 卫视。北京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一名老师因为涉嫌虐待儿童，星期六被警方拘捕。北京警方25日傍晚公布了针对该幼儿园疑似虐童事件调查的情况，称到目前为止，有一名22岁的女性老师因为涉嫌逮捕被看护人罪，已经被刑事拘留。上星期以来，数位家长指控这家中国颇为知名的幼儿园给他们的孩子扎针、注射了不明药物，以及被脱光衣服罚站等。相关报道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北京警方说，他们在11月22日接到了幼儿园幼儿家长的报警之后，朝阳区公安机关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取证。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数十位家长和居民星期五曾聚集在北京管庄红黄蓝幼儿园门口外抗议，要求园方对猥亵、虐待儿童的指控作出回应。经营这家幼儿园的纽约证交所上市公司的股票也连遭抛售，大跌将近40%。此外，一家投资人权益律师事务所星期五宣布对该公司提供严重误导性信息进行调查，并准备对其采取集体法律诉讼行动。埃及官员说，被怀疑是激进分子的人对埃及北部动荡的西奈半岛上一座挤满信徒的清真寺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05人丧生，其中包括27名儿童。政府检察官办公室说，袭击阿尔莱劳代清真寺的极端分子有25到30人。这座清真寺位于北西奈省首府阿里什以西的比尔阿比德镇。激进分子乘坐4轮驱动越野车来到清真寺，先引爆一枚炸弹，然后冲进清真寺，向逃离的穆斯林信众开火。枪手还用起火燃烧的汽车堵住清真寺的出口。目击者说，激进分子还向赶来的救护车开火，当时紧急救护人员试图将伤者送到医院。埃及官方通讯社说，攻击中有128人受伤。受到攻击的这座清真寺是苏菲教派成员经常聚集的场所，他们属于伊斯兰教密切主义。目前还没有任何团体宣称为这次袭击负责，不过一个伊斯兰国组织的分支2013年以来一直在同一个地区发动类似的攻击。袭击发生后，埃及政府军战机攻击了西奈半岛的恐怖分子目标。埃及总统塞西坚定地表示，一定不会让攻击者逃脱惩罚，但是没有说明将采取什么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在清真寺袭击发生后表示，这是怯懦的恐怖分子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祈祷者进行的残暴攻击。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中东地区最重要的航空工业展2017迪拜国际航空展日前举行，被称为阿联酋国宝级的骑士特技飞行表演队也在航空展上做了精彩的表演，稍后的英语盾节目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传统不属于美国，第一次建民美国国会。
迅业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开资，那么今天在会议上，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和我们的检察官
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
会。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朝鲜的收看观察。
我们将我们从美国省的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2017年11月11日到14日，美国尼米兹、罗纳德里根和罗斯福号这三艘核动力航空母舰集结在西太平洋海域，在面对朝鲜半岛的日本海举行为期4天的联合演练。参加演练的还有三艘航母的配属编队，仅尼米兹号航母的编队就包括一艘导弹巡洋舰和4艘宙斯盾级驱逐舰。这是2007年以来美国海军三个航母战斗群首次同时出现在西太平洋参加军事演习，被视为是美国向朝鲜发出的强硬信号，即美国不为朝鲜核试验与导弹试验所恫吓。除三艘航母外，美国 B1B 型战略轰炸机、一艘核潜艇以及日本与韩国的军舰也参加了联合军演。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在一封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函中称，美日韩本次联合演习是朝鲜半岛以及周边地区面临的最糟糕的局面。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考特·斯威夫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本次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充分证明美国太平洋舰队有独特的能力和坚定的决心继续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参加演习的三艘美国航母的排水量都在10万吨以上，每艘配有60多架舰载飞机，包括 F-18 超级黄蜂战斗机、空中预警飞机、电子战飞机和执行反潜任务的直升飞机等，具有超强的攻击能力。航母编队的配属舰艇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后者在阿富汗等海外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次联合演练内容包括舰艇近距离协同防空和海上监测等。尼米兹号航母指挥官列诺克斯上校表示，本次演习显示美国空军有能力对当地的任何威胁做出决定性的回应。他说，综合航母战斗群的联合演练证明我们能够驾驭海上复杂演习的协调，这种协调不但存在于我们海军单位之间，还包括盟国之间以及与美国空军和陆战队之间的配合。
2017年迪拜航空展于11月12日到16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迪拜举行。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海军陆战队中央司令部以及海军中央司令部准备了10个静态展览区，和大约250到300名工作人员参加本次航空展。迪拜航空展每2年在迪拜阿勒马克图姆国际机场举行，被认为是海湾和中东地区最重要的航空工业展。
我参加本次航展的体验迄今为止非常棒，有幸能有一些贵宾握手，而且还能与驻防本地的不同部队全方位地展示海军陆战队的航空装备。
参加迪拜航展的确是出乎想象的经历。我们不光是参加航展，我们的任务是展示 KC-130J 空中加油机的性能，显示陆战队和美国能够为我们的地区盟国提供什么。
我们隶属第15陆战远征队，是危机反应部队，又与特种陆战空对地作战特遣队一起都出席了本次迪拜航展。我们的确能向我们的地区伙伴国家展示我们的能力，尤其是第15陆战远征队与特种陆战空对地作战特遣队配合的能力，一旦出现危机，他们需要我们做出反应。
本次迪拜航展的意义在于，它能显示我们在本地的协作关系，显示我们与阿联酋等关键国家的伙伴关系。我们能够在这里展示我们的飞机，感觉不错。关键是你必须意识到，这次是陆战队、海军与空军都派人参加航展，了不起。难得的是，这些陆战飞机和海军飞机都来自驻防本地的部队。目前有4支部队是从美国部署到本地区的，担任危机反应部队。所以说，尽管这个停机坪是静态展区，其实他们都能进行空中演示，或者向本战区内的任何地点投送所需装备与弹药，或者向战区内任何目标输送陆军、海军与空军人员。我们这里虽然是静态展区，可它的确展示了我们的前沿部署能力，展示了我们与他人协作为胜利完成任务而组合的能力。这对我们在本地的协作伙伴与敌人来说都传达出很明确的信息。
这个星期参加迪拜航展，让我不但有机会见到美军其他人员，还能见到飞行员、机组人员、产业代表、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航空迷，很了不起。
这种活动对我们拓展国际关系很有帮助，因为它展示我们在这里对他们提供支援的承诺。当地民众也能通过航展了解我们的支援能力，了解我们为了实现合作的目标而需要采取的措施。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进行空中演示的 F-16 战斗机，阿联酋空军也在飞，
在同一个地点飞同样的飞机，感觉很酷，只是大家多少有一点区别。能够观察并了解他们对驾驶这种飞机的体会，或者了解他们对我驾驶表演的印象，感觉很爽。
当你与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另一架飞机协同时，你真没有必要端着架子。我们在这里一对一的亲密合作，当面交流，我认为将来如果与他们合作会更容易更有趣。
这次航展很棒，我认为这在世界范围来说是一次盛会。你很难看到这么多不同国家如此多的喷气式飞机在这里汇聚一堂，展示他们的能力。能参加本次盛会，在这里亲眼目睹航展的组织能力，感觉很了不起。
好莱坞和美国国会携手50周年，共同保护珍贵的文化财产。马里兰州一座十字架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法？是拆是留，前途未卜。另外，西海岸海鸟死亡率上升，生态健康令人担忧。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首都华盛顿终于迎来了一个值得庆贺的夜晚。好莱坞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电影学院和国会图书馆为了保护电影资料，携手合作走过了半个世纪，挽救了将近40000部珍贵的电影胶片。娱乐界和政坛的大明星们都纷纷出席了这一次的庆祝晚会。好莱坞电影明星摩根·弗里曼、美国电影学院创始人乔治·史蒂文斯和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出席了晚会，祝贺美国电影学院和国会图书馆之间50年的合作。
我认为美国电影学院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因为它的首要目的就是保存美国电影。
史蒂文斯说，当1967年美国电影学院着手保存电影的时候，20世纪初拍摄的美国电影中只有十分之一幸存了下来。
我们和国会图书馆合作，进行大量研究和拯救工作，修复了很多电影。国会图书馆复制影片，并且安全地保存在库房里，因此现在美国电影学院有37000部影片珍藏在国会图书馆里。
国会图书馆馆长卡拉海登说，这是一个持久的工作。
早期电影和一些珍贵影片已经严重损坏，现在得以为后人保存了下来。我们在维吉尼亚州卡尔佩珀郡的惠普分部有特殊的保险库，用来保存这些影片。
国会图书馆的大型电影资料库距离首都华盛顿2小时的路程。可燃性胶片库主任乔治·维勒曼告诉我们，保存可燃性老胶片非常困难。
经过那么多年后，胶片中的硝酸盐成分开始分解，特别是有质量问题的部分，比如制作不当、工艺粗糙，或者储存条件恶劣，比如在非常潮湿或者高温情况下，胶片就开始液化，看上去就像一块放久了的咖啡蛋糕。
技术人员把损坏的可燃性胶片转到一种更加牢固的聚酯型薄膜材料上，如果保存得当，可以保存几百年。另一种保存方法是数码转换。摩根·弗里曼说，这种技术可以让更多的观众观赏影片。
Not only are they archiving these movies,
他们不仅把这些电影归档，还提供给电视频道和电视台播放。电影还是电影，跟你我小时候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你不再需要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了。
不过维勒曼说，用数码方式来保存电影效果不一定更好。
你如何保存数码资料呢？数码资料前途未卜，你只有两种方法来保存数码资料。你可以用磁性或者光学方式储存在卡上，可是这些都不是永久的，一旦受到损坏，资料就没了。
电视剧《国土安全》的导演莱斯利·格莱特说，不管是保存原件还是修复，电影的影响力是永久的。
电影在我们的历史上占有很重的地位，如果你不珍惜不保存，影片就会消失，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保存工作。美国电影学院如此全力以赴地去做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 I'm happy again.
美国西海岸各州的几千名公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在沙滩上巡逻，他们的目的不是捡贝壳或者寻宝，而是要找到被海浪冲上沙滩的死去的海鸟，通过死亡海鸟的数量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掌握海岸的生态健康。大多数人在沙滩上散步的时候会捡贝壳，不过芭芭拉·巴顿和她的丈夫麦克是在找死去的海鸟。他们是海岸及海鸟调查队的成员，这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长期公民观察项目，通过记录死去的海鸟来作为海洋生态健康的指标。义工们在发现一只死去的海鸟后，会测量鸟的翅膀、喙等身体部位，然后给鸟拍照，通过记录所有的数据来跟踪海鸟的季节性和长期变化。
有时你看到沙滩上露出一只小小的翅膀，你会问，哦，那是什么？捡起来一看，发现是一只鸟。
海岸及海鸟调查队的创始人朱莉亚·帕里什说，自从1998年以来，义工们发现了将近76000只死鸟。
展开一个长期公民科学项目最大的乐趣是可以收集到大量的时空资料，而且这是一项开放性的科学项目，你可以和大家分享，帮助大家提出问题和解答，不管他们是科学家还是沿海居民。
大约4年前，调查人员发现海鸟死亡率上升，正好和最大的海洋热浪同时出现。
热浪影响了食物链，促使有毒的海藻生长，并且扰乱了鸟类迁徙的信号。目前阿拉斯加和俄罗斯也正面临类似的问题。
气候变暖不仅影响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有人会说这些东西都很好，可是管我们什么事？重点是这会改变商业捕鱼。
海岸及海鸟调查队义工在西海岸发现的死亡海鸟显示，全球气候变暖会影响海洋和生物，还有依赖它们的行业。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庭判决说，矗立在马里兰州的一座十字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不得确立国教的条款。美国的一个无神论组织起诉说，这座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可是拥有这座十字架的机构说，它只是一座缅怀一战阵亡士兵的纪念碑。谁胜谁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开车进入布莱登斯堡镇，人们会看到交叉路口的正中央矗立了一座高40英尺的十字架。这座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和平十字架的建筑树立于1925年，目的是纪念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一战中阵亡的49名士兵。这座十字架的所在地原来属于私人地产，后来因为高速公路扩建才成为公共的交叉路口。它实际上是马里兰州一个国家退伍军人公园的一部分。公园里不仅有一战纪念碑，还有二战、韩战和越战等其他战争的纪念碑。2014年，位于首都华盛顿市的全美无神论组织美国人文主义协会以违反美国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为由，起诉了拥有这座纪念碑的马里兰州国家首都公园及计划委员会以及全美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2015年，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判决说，这座十字架主要用于世俗目的，不构成违宪。2017年10月18日，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定这座由政府拨款上千美元进行维护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象征，违反了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和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人文主义协会的执行主任罗伊·史帕克哈特说，进入这座城市的人如果不太了解情况，会误以为进入了一个基督教城市。
他在表明，我们只纪念信奉基督教的退伍军人，但不纪念信奉无神论、非神论、犹太教或伊斯兰教并同样效忠过国家的退伍军人。
史帕克哈特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涉及政治卷入的问题。
政府插足宗教事务，决定什么是具有宗教性质的，什么是不具有宗教性质的，哪些做法可以，哪些做法不可以，这真的不是政府的职责。
但是被起诉方之一美国军团的辩护律师、德克萨斯州保守派组织第一自由学会的副法律总顾问杰利米·戴斯反驳说，这座纪念碑只是一块墓石而已，而不像原告所指称的那样是一个宗教象征。
那些选择树立一座纪念碑来纪念阵亡士兵的决定应该得到尊重，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言论表达。我们所代表的美国军团的标志就鲜明地刻在纪念碑的正中央，把这座树立了近100年的纪念碑撤走将确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华盛顿市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法律研究员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说，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明显是错误的。
这座纪念碑上没有任何关于基督教或宗教的内容，因此我认为法庭不明白白色十字架已经成为一个用来纪念阵亡将士的世俗象征。
斯帕科夫斯基说，该判决若成立，将对全美退伍军人纪念碑产生灾难性后果。
假如这个判决成立，这意味着美国最重要的军事墓地阿灵顿国家公墓也有问题。 因为里面到处都是标志着阵亡将士墓地的白色十字架。
当地居民萨伊都说，这座纪念碑是留下还是拿走他都无所谓。
我持中间立场，你想拿走就拿走，你想留下就留下。我在这里住12年了，这座纪念碑就一直矗立在这里，对我没有影响。
当地车行技师凯文说，他每次看到这座十字架，想到的并不是宗教象征，而是为国捐躯者的纪念碑。不过他尊重该郡选民的投票意见。
这不仅是一处地标，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听说有人想把它挪走或拆掉，这很不幸，能留下来就好了，因为它不伤害任何人。
目前辩护律师正在考虑是请求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全庭15名法官重审此案，还是直接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结果无论如何都令人期待。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各国美食推动当地经济。另外，圣诞老人是怎么来的？我们要去访问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圣诞老人学校，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曾经有粮仓的美名，不过现在也越来越国际化了。景色优美的哥伦布市成了各国移民喜爱的第二故乡，特色美食不仅给民众带来口福，也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动力。
这家叫做嬷嬷家的餐馆坐落在国际超市中，它小的只有一个柜台和两张小桌。不过这家以尼泊尔和西藏饮食为特色的餐馆自去年开业以来迅速窜红，成为当地民意调查中最受欢迎的餐馆。
嬷嬷 is dumpling. We
make 嬷嬷就是包子和饺子，我们每天要做很多，我们大概每天要做出几千只嬷嬷，得满足顾客的需求。
We have to keep up with the demand.
尼泊尔移民彭措女士是这家餐馆的老板兼主厨。
你可以说嬷嬷几乎就是尼泊尔的民族食品，因为它太受欢迎了。所以我想如果把这款美食带到哥伦布就好了。
彭措他的招牌食品椒汁包子和锅贴饺子等都是在小小的开放式厨房里手工制作的。这些食品引来了像文迪这样忠实的顾客。
这里的食品美味可口，量大还便宜，真是又好吃又吃得起，这就是我常来吃饭的原因。
最近的调查显示，外国出生的居民在这座城市人口中占了9%以上，这给哥伦布带来了多元民族餐饮的繁荣。
我们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少数族裔开办的餐馆，餐馆的数目还在增加。我们最近发现了一处提供苏丹食品的市场，不用离开哥伦布，人们就可以找到各种风味饮食。
哥伦布食品博客携手贝西亚·沃尔夫2010年创办了哥伦布饮食平台，他带领客户去发现不为人知的餐馆，他们都在几个街区之内。
我们参观了印度、墨西哥烘焙坊，访问了尼日利亚、越南以及索马里餐馆，我们还为他们介绍一些他们想吃的食品的特点。
当地人和旅游者都喜欢探索各族裔口味不同的食品。
我来自加州，这真是品尝不同食品、接触不同人群的很好方式，了解到不同的文化，感觉真棒。
我们一定会再回到这些餐馆，因为他们都离我家不远，10分钟就走到。各家餐馆的味道都很棒。
大量移民进入这个城市，逐步开办了商店和餐馆，这也振兴了这个市郊购物中心地带。
在俄亥俄州中部有大约15到20万的移民和难民。这些移民为当地和州税贡献了3亿4000万美元的税金。
彭措的计划将会增大这个数字。
我雇了14到15个人，现在雇这么多人是因为我在培训他们。
因为四个星期后我又要开一家分店了。
We are opening a second location in about 4 weeks.
冯硕说他很高兴，因为他家乡的风味食品在这片新的土地上也很受欢迎。
圣诞节离我们不远了，圣诞老人的身影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不过圣诞老人不仅仅是穿红袍和留白胡子那么简单。密西根州米德兰市有一所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圣诞老人学校，今年已经成立80周年了。让我们去见一见那些科班出生的圣诞老人。
虽然才11月，可是 CW 霍华德圣诞老人学校的250名圣诞老人已经开始做准备了。查理·霍华德曾经在梅西感恩节大游行上当了17年的特约圣诞老人，他还在经典圣诞影片《34街奇缘》中担当顾问。他在1937年创立了这所学校。
At that time, there is a great need for good Santa, better Santa. Santa.
当时非常需要优秀的圣诞老人。那时的圣诞老人形象不是人们想要的。圣诞老人代表一切的美好的事物。可是当时一些装扮圣诞老人的人没有达到标准。
今天的圣诞老人已经没有那些问题了。他们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到学校来进修的。比如学习圣诞老人的肢体语言，了解驯鹿的相关事实，还有怎样正确的装扮圣诞老人等等。他们还要熟悉礼物清单上的最新玩具，增加接受电台和电视台采访的经验，并且学习管理商业税务的技巧。罗伯特·戴维斯扮演圣诞老人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他已经多次到这所学校来进修了。
I think no matter how good you areAnd whatever you choose to do,
不管你干得多好，总是能更上一层楼。每年不仅学校教你很多东西，而且还能跟250个和你有同样爱好的人交流，从他们那里学到新东西。
You learn something new every year.
到底有多少圣诞老人从这所学校毕业，没有人知道。不过据保守估计，大约有15000人，其中有来自南北美洲、欧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学生。今年不仅有来自美国50个州的学生，还有来自加拿大的20名学生、丹麦的3名、新西兰1名和挪威1名。这位是奥斯陆来的圣诞老人，名叫弗雷德·欧斯特，他已经是第8次进这所学校了。
今年是我第65年装扮圣诞老人了。我从12岁起就开始扮圣诞老人，我有2个弟弟，当时是为他们扮圣诞老人，从那以后我就为大家扮圣诞老人了。
他们绝对不会自称是唯一真正的圣诞老人，而是说他们代表圣诞精神。在学校对外开放的那天晚上，他们告诉孩子们他们是圣诞老人的表哥表弟。他们绝对不会向孩子们做任何保证，而是告诉他们圣诞老人会尽力而为的。
我到任何地方都最真诚地和孩子接触和交流，因为这可能是那个孩子一年中最美好的5分钟。
学校创办人查理·霍华德有句名言，别以为圣诞老人是从烟囱进入你家的，其实他是从你心里进来的。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一架属于美国维吉尼亚州州警的直升机，今年8月份在爆发冲突的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主义集会执行任务时不幸坠毁，两名州警当场殉职，使美国警察直升机单位的角色与安全问题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本期的走进美国节目就带您一探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警察的直升机部，了解警察空中之眼背后的运作情形。
美国首都近郊的维吉尼亚州， 费尔法克斯郡警察直升机部，两架直升机在机库外的停机坪上待命。
Hangar. OK.
直升机库，好的，我们马上出动，谢谢，再见。
Hey, we have a robbery.
二号台收到抢劫通报，我们必须立刻抵达现场。
飞行总监莱斯卡莱特在广播后与首席直升机驾驶波斯特、战术飞行警官兼救护员马斯卡罗立刻组成三人飞行小组朝停机坪出发。驾驶与飞行警官坐进直升机，发动引擎，直升机旋翼开始转动，激起巨大气流。飞行总监莱斯卡莱特绕行直升机，完成升空前的检查后登机。呼号为费尔法克斯一号 Fairfax One 的警察直升机开始升空。朝案发现场飞去。
Fairfax One, we're overhead. We have the vehicle, we have the radios. Left lane, 495 northbound.
Fairfax One, we are wrecked in front of
the... Bail out. Going in the shopping center.
He's bailing out in the shopping center.
Fairfax One, we have one subject on foot. State police is with the subject. They've got the subject at gunpoint.
We have two helicopters here at the division.
我们部门有两架直升机，通常会有一架在保养，我们尽量保持两架都在待命状态，但最少有一架可以随时出动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呼号，就是费尔法克斯一号。
有23年警察资历的麦克沃尔是费尔法克斯郡警察直升机部的指挥官。
There are literally over 10,000.
全美国有超过10,000个警察执法机关，有飞行单位的不到200个。其中同时肩负执法任务并为伤患提供救伤直升机服务的只有12个左右，我们就是其中之一，所以非常独特。
费尔法克斯郡警察直升机部门有6位平民专业驾驶，随时都会有一位待命，有10位飞行警官，有2位随时待命，每次飞行的任务编组3个人。
Well, we are the primary medevac provider for Fairfax County, and so we probably do about 5% of our.
我们是费尔法克斯郡主要的救伤直升机。我们的任务中有5%与救伤相关，95%与执法相关。从执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任务包括寻找失踪人口、抢劫、进行中的犯罪、枪击及所有郡内执法单位需要我们支援的任务。
战术飞行警官兼救护员伦纳德·马斯卡罗有18年的警察资历，加入直升机部门已经12年。他自豪地表示，直升机部门是地面警力的倍增器。
What they like to refer to as a force multiplier. So what it is, what we have the advantage of is we get to.
他们喜欢称呼我们是警力倍增器，也就是说，我们有从高空俯视的鸟瞰视野。当地面警力只能看见面前100-200公尺的事物，我们能看到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可以找出原始事发现场，同时可以在短时间内搜索很广阔的范围。
95% 的执法工作是用直升机前方的摄像机完成的，飞行警官操控摄像机切换日光或红外线模式。
高倍率望远镜头的摄像机加上红外线热成像功能，成为警察锐利的空中之眼，地面上的人物无所遁形。
The infrared camera.
在红外线模式下，尤其在树叶掉光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地面不同的发热源。这摄像机快速辨识出地面事物的能力让人吃惊。
装设在机尾的搜索灯是另外一项利器，除了可以射出强光之外，还可以在不被目标察觉的情形下借由夜视镜为警方照亮目标物。
Say we found a suspect in the woods.
比如说，我们发现嫌疑人藏在树林里，我们不想要嫌疑人知道我们发现他们。我们可以打开搜索灯，但是没有可见光会射出。如果你戴上夜视镜，你就会看见嫌疑人被照亮了。
直升机部有两架贝尔429型直升机，机内装设有先进的警用通讯设备以及地图标定系统，宽大的机身还容纳得下周全的医疗急救器材。这型直升机有两具引擎。当一具失效，另一具可以确保飞机安全降落。对于每天在空中执勤追逐嫌疑人的警官来说，安全更有保障。
Safety is at the forefront of everything we do.
安全是我们首要的考量，但是我们的安全考量与地面警力不同。地面巡逻的警官面临不一样的危险，他们要开车高速追逐，还有犯罪嫌疑人的攻击等。
2017年8月份，在夏洛茨维尔发生的白人至上主义示威活动中，前去支援的维吉尼亚州州警直升机发生坠机意外，当时费尔法克斯一号也在现场。
我们的直升机当时也在夏洛茨维尔，我们的人员降落了并协助处理坠机现场，那真是不幸。我们跟殉职的州警合作过，每当这种意外发生，部门里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尤其坠毁的是警用直升机，还是我们认识也合作过的人。
那次事件让我悲伤了好一阵，更难过的是我认识殉职的警官。不幸的是，你花越多的时间在空中，发生意外的危险性就越高。
至于当初为何选择成为一名飞行警官，马斯卡罗这样回答。
当初我很向往在空中执勤，也对急救很有兴趣。做了差不多4年的巡逻警官，也想做些不一样的。这里的空中执勤平台让我很着迷，所以我就报名了。
在待遇方面，费尔法克斯郡的飞行警官与地面的巡逻警官相比，多了一项津贴。
They're on the same salary scale as the officers that work on the ground. The one thing they do.
飞行警官和巡逻警官的薪级表是一样的，但是飞行警官每年有总共约$7,000的额外津贴，其中包含了直升机上工作的危险津贴及保持护理执照的技能津贴。
警察直升机部门扮演着辅助地面警力的角色，在许多案件中提供了有效且及时的信息来帮助破案。随着无人机科技的进步，这一角色是否能被取代呢？
我们的所在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是飞行管制区，对无人机的使用有许多限制，何况附近还有主要机场。
空中传来直升机旋翼发出阵阵带有节奏的音浪，又是一趟任务的结束。费尔法克斯一号安全地返回机库。
能成为一名费尔法克斯郡的飞行警官，在美国首都附近执行空中任务，这是一份让人惊喜的工作。我们在一个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飞行的地区飞行并执勤，那种感觉实在太棒。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岳成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1990年，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批准了一项决议，宣布每年的11月为美国印第安人传统月。从那时起，美国每年11月都有庆祝活动。美国之音记者亚涅夫斯基在庆祝美国原住民文化遗产的日子里，参观了犹他州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First of all, how many of you know how many Native Americans?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在美国有多少美国原住民的部落？美国有547个原住民部落。我们是地主，我们是这片土地的拥有者，有5500万英亩的土地。
与美国的许多州一样，犹他州不仅幅员广阔、风景壮丽，而且还以人口的多样性而闻名。当地有8个联邦承认的美洲原住民部落。比如肖肖尼、纳瓦霍人，还有犹他州因此得名的犹他人。在美国殖民时期，当白人定居者抵达犹他州时，许多美国原住民被杀或被迫迁往保留地。
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时期，全美各地许多原住民部落遭受苦难，新商业进入了这个国家，企图大肆消灭我们的人民，摧毁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特性，并掠夺我们的语言和文化。As a nation, and to take
away our language, our culture. 达林帕里是肖肖尼民族西北分支的主席。他说，许多美国原住民失去了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的存在被忽略了。他说，讲述印第安人的历史等活动有助于提高对美洲原住民历史的认识。
要承认所有人的存在和各种观点，这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相互学习。我想当地政府开始认识到。或许美国原住民可以贡献社会的一种价值观。
霍华德·雷纳是一位退休教师，他说他看到美国的许多印第安人社区都有积极的变化，比如社区有了电台、报纸， 甚至还有专门为原住民子弟开办的学校。
孩子们希望进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遗产和作为印第安人他们的身份将被重视，所以向世界传达的信息是美国原住民没有死，没有消失，他们将做出重大的贡献。
林娜说，美国原住民在展望更光明未来的同时，必须与过去、与自己丰富的历史传统保持强大的联系。美国印第安人还要改变有些人对他们的固定看法。
作为美国印第安人，我们常被问到，你们还住在尖顶帐篷里吗？你们还放牧牛群吗？我知道很多人，他们不是想冒犯我们，也不是出于恶意，只是不了解。
雷切尔·霍利达把这部分归咎于美国学校教授历史的方式。原住民的代表希望通过分享他们的文化和历史，来改变有些人对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美国之音记者亚涅夫斯基，犹他州盐湖城报道。
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已经成为了中美经济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投资究竟为美国带来了什么？美国地方政府在努力吸引中国投资的同时，是否做好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的准备呢？带着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最近专访了在吸引中国投资的问题上颇有建树的阿肯色州州长哈钦森。
Thank you very much, Governor.
哈钦森州长，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阿肯色。
I can see this is a state.
我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州，基于这里的资源、地理位置，还有这里的人民。但是在2015年之前，中国在阿肯色州的直接投资额几乎为零。为什么会这样
？Why it is the case?
Well, because we hadn'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China and really developed relationships.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太关注中国，没有去发展应有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只是不了解阿肯色。从中国来的访客通常去东部或者西部的沿海地区，而且中国经济在逐渐成熟。随着他们经济成熟，他们开始为他们成熟的产业向外拓展市场，比如美国市场、欧洲市场，还有其他地方。所以这些综合的因素使得我在成为州长之前没有。有来自中国的投资，不过我正努力改变这一点。
是，我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一点。自从您2015年担任州长以来，您已经和四家中国企业确认了投资协议，为阿肯色带来了将近2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还有1250个新的工作机会，这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在这些数字的背后，中国投资究竟为地方社区还有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Chinese investment on local communities and normal people's life in Arkansas.
Dramatic change. What these
巨大的变化。我们阿肯色的社区所需要的是待遇好的工作，以此来建设他们的社区，来改善他们的学校。一个好的例子，在阿卡德尔菲亚市附近，中国的太阳纸业公司将在那里投资。仅仅是这个消息所带来的兴奋感，就已经为当地带来了新的商业，因为人们预计那里将会有经济增长和机会。中国投资切实地改变了社区的氛围和社区的发展势头，给予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给予他们的家庭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投资目前还都处在规划的阶段，但是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投资进来，变化也正在发生。
You led trade missions to China in 2015 and 2016.
您在2015年和2016年两次的率团访问中国，一方面去吸引中国投资，另一方面也去推销阿肯色州的农产品。两次访问都颇有成效，为阿肯色州带来了大笔的中国投资。可以跟我们谈谈您在中国的经历吗？比如您如何说服中国的商人选择阿肯色州而不是别的州？再比如您如何敦促中国政府对美国农产品进一步的开放市场？
What I learned is that it's important not just to go to China one time.
我学习到的一点是，你不能只去一次中国，你需要持续的去中国，这样你可以和中国的领导人还有商界建立更坚固的信任关系，他们得以了解你的州，得以了解你，他们看重的是你对中国的长期看法，所以大部分的生意都跟关系和信心有关。当然阿肯色州也有很多值得推销的，当你看到我们所处的枢纽位置，我们的运河系统，我们提供的物流还有劳动力等等，你就明白向中国推销阿肯色州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会说，吸引中国投资靠的是与中国的关系，再加上我们能提供的这一切。
Is an easy sell that I can make to China. So I'd say it's the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all that we have to offer.
In order to make your state more competitive,
为了让您的州更具有竞争力，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更有吸引力，您的政府和其他州一样，向中国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些激励政策，比如来自经济发展委员会的补助、现金折扣，还有税收返款。当我在网上读到列举了一些激励措施的报道时，我注意到一些来自当地民众的评论，说政府是在将纳税人的钱转移给中国的富翁。您如何回应这样的批评？
It's merely transferring money from local taxpayers to Chinese billionaires. What is your message to those critics?
Well, first of all, we're competing with other states in attracting industry.
首先，我们在招商引资的问题上是在和其他的州竞争，所以一些激励政策很有用，也很必要。其次，我们给外国投资者的奖励并不给本土企业多，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你能获得的奖励主要取决于你创造就业和雇佣的工人数量。我们还给予一些激励措施来帮助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我们提供的奖励都以基础设施提升、工作机会增加等方式留在了阿肯色，这一点是被谨慎管理的。
Benefit from those incentives stay right here in Arkansas.
China is not the only country you are recruiting.
中国并不是您吸引投资的唯一对象。事实上，在访问中国的同时，您还访问了日本。那么，和来自其他国家，比如日本的投资相比，您觉得中国投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Chinese investment.
Well, Japan is a much
more mature market. 我们已经和日本合作了很多年了，大概有十多家日本公司在阿肯色州有投资。我们和日本之间已经建立了关系，所以曾经的一个对比是在阿肯色州我们有大量的日本投资，而中国投资却是零。我觉得这是我们要从中国抓住的机会。说到对比，我觉得这里有一个不同点，就是在中国你不仅仅要和企业界合作，你还需要更多的和政府合作。可以说在中国政府扮演着更大的角色，所以你去到德国、欧洲、日本或者中国，不同点就在于政府的角色。
Well, speaking of the role of Chinese government,
说到中国政府的角色，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期待能在外国投资，中国政府近日却收紧了资本管控，这使得对外投资变得更困难。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Investment even harder. So how do you read into this situation?
Well, that's something we're paying attention to, and I was delighted that these four investments.
这是我们正在关注的一件事。我很高兴，这四笔来自中国的投资都坚持到底了。他们做出投资承诺之后，都开始了打钱、转账、购买资产、雇佣工人、启动工程的工作。所以我的经验是，一旦中国做出了承诺，他们会坚持到底的。这是我们的经验。中国确实正在收紧海外资金，我们要看看之后的结果。我希望即使是这样，我们依旧可以扩张。对每一个国家或者州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吸引多元化的投资。我很高兴看到来自中国的投资，我认为这反映了阿肯色和山东省乃至整个中国关系的提升，但我们也要确保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在阿肯色投资，因为这是一个受制于政治风向的全球市场。我们把同中国的关系视作一种长期关系，但我们也清楚中国的经济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政治领导层也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希望能够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说我们能度过这个阶段，能和中国长期维持一个坚固的关系。
We can survive that and have strong relationships for the long term.
Well, many Chinese companies, especially in manufacturing sector,
许多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企业，他们已经在中国习惯了劳动力的低廉、环保监管还有劳工权益监管的松散，所以当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抱怨。比如我们已经听到一些中国公司在抱怨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没有中国工人高，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听到一些中国公司的美国雇员在抱怨他们的中国雇主不按照美国的标准行事。这种状况被形容为文化冲突。首先，您同意这种定义吗？另外，您对此是否有所担忧呢？
This kind of situation has been described as culture clash. So firstly, do you agree with this definition? And secondly, does that concern you?
Well, I think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a education time frame that you have to go through.
我觉得总要经历一个学习的阶段。即使是一家法国公司，法国公司的运营方式和美国公司也有不同。日本公司、美国公司、中国公司，他们之间都有不同，所以总会有文化冲突的问题。这需要双方坚守承诺，相互理解，还有很多的对话。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中方决定投资之后，还需要雇佣一些当地的专家来帮助他们解决文化的问题和劳资的问题。他们可以从中国企业和中国工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说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也应该采纳。反过来也一样，我想你会看到中国的商界领袖们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举措，他们也想要采纳。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互相学习，这会是很棒的双赢。
So I see this as a great win for both sides whenever we have those exchanges.
As a governor, how do you
作为州长，您如何一方面为潜在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一个更有利于经商的环境，另一方面却更好地保护当地的工人还有环境？您如何平衡这两点呢？
How would you make the balance?
Well, we have our environmental rules, and
我们有我们的环保法规，我们不会有所偏离。但我们也希望和商界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只要他们有好的意愿，愿意保护环境，做一个好的合作方，我们就会和他们亲密合作。对于中国投资也是这样，他们来到这里，看到我们怎样努力保持我们的河流清洁、回收材料、保护我们的水和空气的质量，我认为他们会成为很好的合作方。他们和其他所有企业一样，都必须遵守相同的环保法规。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全新的冒险，但我很有信心，也希望我们拥有一致的意愿来遵守所有必要的法规。
Really comply with all the rules that are needed.
You just mentioned.
您刚刚提到，在进行经济发展的时候，关系是很重要的。那么，您怎么评价川普政府在和中国建立关系这件事情上的表现？您对总统有怎样的建议呢
？What would be your suggestions to the president, if any?
Well, I really, first of all, applaud China that, you know, in the early days when there was a little.
首先，我非常赞赏中国早些时候在川普总统和台湾的那通电话引发了一些敏感时没有过度反应。他们明白美国刚有了一个新的政府。我觉得中国表现得非常成熟。同样的，川普总统在和台湾总统通话后还会见了中国主席，那是一次很好的交流。他们释放出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将继续和中国进行贸易，没有任何事情能使这一点放缓。我认为两位领导人都展现出一种认识，那就是美中两大经济力量将从相互的沟通与合作中获益。
有什么建议吗？
说到建议，我曾和川普总统有过一次很好的会面。我当面对他说，阿肯色是一个依赖于全球贸易的伟大州，我们不想陷入关税提高、国际贸易受阻和保护主义的状态。这对像阿肯色这样一个有农业产品出口州来说很重要。阿肯色当地的企业，比如泰森公司和沃尔玛公司，在中国都有分布，我们依赖于这种国际贸易，我们不希望任何事情对此有所阻碍。
We don't want anything to slow that down.
All right, thank you.
好的，谢谢您，州长先生。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以上就是今天11月25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 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